这爹再问，须菩提，意云何？如来有慧眼否？如是是者，如来有慧眼。这个慧眼就是二乘圣人的智慧眼，他能见到我空之理。我们现在是一问皆一在的解，解这个我空之理。我空之理什么样，我们也没见到。我们要见到了，我们的智慧眼开了。所以前边须菩提尊者感到神仙以及感叹自己说，以前所带慧眼未曾带过人，那就是小乘家的智慧眼。大乘这个金刚经他没有再听到，今天才听到，那就是个智慧眼嘛，这就是二乘人圣人的慧眼。那么如来他能见到我空之理了，当然有慧眼嘛，但是他跟二乘人不同，二乘人没有下边这两个眼，如来还有下边两个眼。须菩提，于云何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是是者，如来有法眼。法眼是菩萨的眼，菩萨的眼能以观一切诸法，分别的很清楚。这个二乘的慧眼呢，他见到我空之理了，是偏到空那一边一边，这一切诸法差别之理他不见，这个差别属于实相啊，这个实相之理他分不清楚，那要菩萨有法眼。佛他当然了，他一切实相他都分别得很清楚，当然有法眼嘛，那就跟菩萨一样了。但是有个不一样，就是菩萨还没有佛眼，没有下边这一个眼。这爹再接着问，须菩提，于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是者，如来有佛眼呢？因为佛已经成了佛了嘛，当然有佛眼嘛。那么问了这个呢，底下都没有加以解释，这就是叫我们研究金刚经的人呢，你要问，问是听到了，听到了你要思维，要研究它这个道理。世尊他叫无言圆命，那个无言圆命有个记述，在这参考资料上我都把它抄下来，心印说上也有，就是说天眼通非爱，如眼爱非通，法眼能观数，慧眼了真空，佛眼如前日，照义替幻通，这么个无言圆明的记述。应该说先说如眼那个记述，先是他要有个运压到那个运，天眼它是通大无所障碍，叫天眼通非爱，肉眼在处处生障碍，叫爱非通。刚才讲了，你不要给个墙壁看不见，给一张纸台看不见，它处处生障碍。法眼能观数，慧眼了真空，也是应该慧眼在前，法眼在后，它也是压这个运嘛。法眼菩萨的眼，他能以观察一切数地道理，数地就是千差万别这个实相，实数之地嘛，他的千差万别实相他都有个地理啊，叫做实数之地理嘛，菩萨都知道，他能观察这个数地。慧眼呢，慧眼但能以了大真空之力观数地，观不来。佛眼如千日，照义替幻通，佛的眼睛像一千个日头那么样子，照义一个日头照一个境界嘛，一千个日头照一千个境界，照的不同了，但是日头还是一个日头，一千个日头相同的，其体还是同的。那么这个无眼圆明记嘛，就可以把这个五种眼的这个分别解释把它记清楚。记清楚我们要思维的， 我们不要仰推附近啊，高不可攀，仰望着往上边看，仰望着父的境界，仰望父亲，高不可攀，太高了我们够不上，攀都攀不到。这个是尊重父，这可以这样观想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单单说是父了不得，我们够不上攀不上了，那你就是自己太看不起自己的本性了。我们的本性与父无二无别，你在这五个眼上你就可以观察，父跟我们一样，也是父亲母亲生的，我们本实话都是白母生的，他有肉眼，我们有肉眼，他怎么会有了父眼呢？他是用功修的，没有天生的释迦，没有自然的弥勒，没有说哪是父母生出来就成了个父，没有，应化身父他实现的是个凡夫。他没有出家之前呢，他学世间的这个文学，学世间的这个武学文武，他都把他学成第一名。那个看释迦牟尼佛传，那都说得很详细，文学他考第一，武学他也考第一。那么出了家了的时候呢，五年禅房再去学那些外道，把那印度所有最高的外道的那个本事都给他学完了。一个外道最高的那一回证得十禅，释迦如来也证到十禅，那么再高的他没有了，释迦如来不满意，再去亲近一个外道头，一个神仙，他等于证到非相非，非相注定，释迦如来也证到了，证到了还是不满意，但是他没有了。这就说世间的学问他都学会，是外道的本事都学会，那么这才再去精进，再去禅修，才能以在菩提树底下大彻大悟，他才能成佛。这个佛跟哪来的？他自己修得来的。哎呀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吧？你就拿这个肉眼上，你就晓得啊。释迦如来有肉眼，我们有肉眼呢，他怎么能以证得佛眼呢？我们当然也可以证得嘛。但是中间呢，还有天眼，还有慧眼，还有佛都统统证得，最究竟证得佛眼。这个样子就知道了，赋予一切众生本来是平等平等的。那么赋他怎么成了赋？他精进用功成的赋。我们是现代方义才当了众生，所以赋经上说北极丈夫我一轮，释迦牟尼赋他是个大丈夫，他成了赋，我们也是大丈夫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成赋呢？所以自己不可以自暴自弃，就在这个无言缘命上就可以自己发起一个惭愧心，发起一个精进心来、这个按这个空文上呢，他这个知无定相，见无定相，入眼是观的入眼境界，天眼观的天眼的境界，慧眼观的慧眼的境界，法眼观的佛眼观的佛眼的境界。这个见呢，没有一定的一个相，因为能见的眼呢不是一个眼，所见的境界也不是一个境界，见无定相。这就是你在佛如来悉知悉见，我们就仰推于父世尊了不得了，父的眼可以见到吗？但是父的眼呢，也没有一定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眼，叫做见无定相。这个如来说到这儿了嘛，就说到这个如来能以知道一切众生心上去了。再看部经文，须菩提，欲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复说是沙佛。 如是是者，如来说是啥？这个释迦如来在印度说法，总在恒河两边说法，大家都看见这个恒河。说到那个多的说不准的，都拿恒河沙说做譬喻，好叫大家容易了解，容易明白。那么今天就提出来了，问须菩提，如来平常说法有说这个恒河的沙子吗？如来说是啥？你常照是人说恒河沙说，恒河沙说吗？有说啊。须菩提欲云何？如意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如恒河所有沙说，所有沙说复世界，如是念为多否？这个说不着的，在前边已经讲过，就是把一个恒河的沙子，每一粒沙子拍一个恒河的说法，怎么样？恒河沙说的恒河，每个恒河都充满了那么一河的沙子，这叫恒河沙说的恒河沙。把那个恒河沙说的恒河沙呢，在每一粒沙子拍一个复世界，一个复世界就是一个复教化的一个世界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你算多不算多呢？是多是多，那太多了，这个复世界太多了。问到这儿了，这就说世界多了，这底下再说众生多，众生的心念多。再看个经文，佛告须菩提，闻说怪度中，闻说两个字就是恒河沙说，恒河沙的那么多的复世界，用闻说两个字就代表了，怪度就是世界。闻说怪度中，就是那个恒河沙说，恒河沙说的那么多那个怪度中，所有众生若干众心，如来悉知，这每一个三千大世界世界啊，那个众生就无量寿，那个恒河沙数，恒河沙的那么多的世界，那个里的众生，那多的还可思议吗？不可思议了。每一个众生的他的心念都千差万别，众生的心妄想心呢，妄想心念念不停，一时想这个，一时想那个，这一个众生的心念千差万别，有那么无量数的那么样的众生，他的那个心念差别，那还可思议不可思议？但是如来悉知，这个不可思议的众生，不可思议的心念差别，如来统统知道，这叫复知，前面叫复眼，叫复见呢。何以故呢？这么不可思议的这么多的众生，不可思议这么多的众生的心念差别，这么如来统统知道了。回顾呢，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如来他懂得这个三谛的道理，他不但懂得，他亲证这个诸心就是众生的心，有这么多诸心，即为非心，按真空道理上讲，当体都是空的。实名为心，如来在众生份上，不过假名叫心，只讲到而地，在如来份上呢，他证到中道第一地，那个实名为心。这个众生的这个妄念分别这个心，如来统统知道。这再说个譬喻容易了解，如来他的你正在的这个智慧啊，譬喻一个大圆镜子， 这个众生啊都在那个镜子上，在那哈儿去分辨。那个大圆镜子就是说偏法界那么大了，也就是偏那个恒河沙数，恒河沙数里那个浮世界那么大。那个里边的众生虽然多了，都在那个大圆镜子上，在那哈儿去分辨大妄想。那个镜子它并不要生心动念要了解的，但是它一举一动打什么妄想，那个镜子里都照留影子。说如来不要去分辨，如来悉知统统知道，这个样子比较容易了解。转八识成十字，转那个第八识成大圆镜子吗？那个大圆镜子就是个譬喻，是个比方吗？比方这个大圆多个大了，就等于那个恒河沙数，恒河沙数里那么样，那个浮世界那么大。里头的众生虽然多，众生妄念什么多，都在那个镜子上面照了个影子，那个镜子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就是按道理上讲嘛，众生的这个千差万别的心，都是按世俗上讲他有个心，按真念的根本没有个心，不过假名为心而已。那么如来呢，就正在那个中道第一的心，所以你那个妄想心都在他那个真心里边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底下再加以解释，把它结束起来。所以之后呢，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推这个众生的心没有个心。为什么众生的心即为非心呢？众生的心是个妄想心，妄想心呢，它念念不停，过去现在未来分这个三个世纪，这个三个世纪找他这个众生心呢都找不到。那有个三级求心不可得，你有个寄送，在那个参考资料上也有，那个心印说上也有，就是三级求心，心不忧，心不忧处妄愿物，妄愿物处即菩提，生死涅槃不平等。我们把这个寄送念熟了，还要思维，要问，要识，要修啊，要思维才能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意思。这个众生的心分这个过去现在未来，分这个三级，级就是时间，分这三个世纪，分这三个时间。这个过去心不可得，过去一灭，这个心就是我们的妄念，这个妄念这个念头过去了，这叫过去心。过去心它已经灭悟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上哪去得到他这个心呢？过去心一灭不可得。那么现在心，我们现在这个心可以了，现在心它不停，也叫不住，叫它不停住。这一念呢，具足就是刹那，一刹那具足九百个生灭，这个众生的心念念不停，他不会停住，他不停住，你想得个现在的心已经过去了，你有个念头有了，一想当天又过去了，非常的快，他现在心不停，故不可得。未来的心，未来的心还没有生出来，叫个未来的心呢。他没有生，未来心未生，故不可得。这先解释这个三起求心，心不忧。过去心一灭，心不忧；现在心不停，心不忧；未来心未生，心不忧。心不忧处妄想物，要依着这个寄送，我们要识别，要有个悟处。 我们众生是个发愿的心，有能愿就有说愿，能愿的是我们这个妄想心，说愿的是虚妄的境界。能愿说愿都叫妄愿，都是虚妄不实在。你这个时候三气求心，心不由，这个心不由之处，大都这个心不由，你观想的心不由了，妄愿悟了。你把个能攀缘的妄想心给他观空了，观空了他还去攀缘外边的虚妄境界吗？能愿的妄愿没有了，说愿的妄愿没有了，这个妄愿悟就是能愿说愿皆是妄，这个妄愿没有了，也不打妄想了，也没有执着外边的境界了，统统没有了，妄愿悟。那么到这个时候他不落于断灭，妄愿悟处即菩提，这不是菩提智慧发生了，菩提智慧不打外来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个智慧，智慧是本来具有的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悟。那么有智慧，我们的智慧怎么不显现呢？就是叫那个妄想心给障碍到了，你现在把那个妄愿之心把它空掉了，菩提智发生了，菩提智发生跟哪发生？它本来有的，这个菩提智一发生呢，就证在了菩提智果了。那个称呼有两个果，一个就是菩提果。这个时候是个什么境界呢？菩提智他愿的平等境界，生死涅槃不平等。这个佛法最难了解的就是大乘佛法，也就是最上乘佛法。我们众生啊，不明了自己的生死之苦，复先说实地法，先说苦地，要我们知道苦。现在的苦知道了，在六道轮回的那个生死大苦，你再去修行用功，你求证涅槃呢？凡于涅槃，此语叫做寂灭。你把那个烦恼生死都寂灭了，你就证得涅槃了。那是对小乘人说的，对大乘全教不知道。虽然了解生死涅槃不空了，但是他想到我有个大乘涅槃可证。我聊的生死呢，比二圣人还聊的究竟。我是分段生死要了脱，变异生死了，全成菩萨。他还是有个着想。达到最上乘法呢，生死跟涅槃是对待的一个假象。你怎么知道有生死呢？你因为你有个妄想心。你怎么知道有涅槃呢？因为你的妄想心执着有个生死之苦，你才执着有个涅槃，还是那个妄想心的功能。你现在三际求心，心不由，心不由出妄愿悟，那个能攀缘的那个妄想心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菩提智发生了，菩提智发生，生死不空。对着生死才说叫涅槃，生死都空了，哪来那个涅槃呢？叫生死涅槃不平等。那么你懂得到这了，你就懂得那个最上乘的大乘佛法。但是呢，你可不可以粗心大意？粗心大意，你落个火大空，了生死，哪里生死可了？生死本空。啊，求证涅槃，修行过叫涅槃本空，有个涅槃可证。你以为你了解了最上乘的佛法，你落个火大空，火大空破一锅，你茫茫荡荡要找狼火。
你立上五点生死涅槃病症了，你还脚踏实地要修行了。我们是一问皆一的了解，须菩提真正深陷一些，他是深深的开了悟了，他还要去修呢，不修怎么能正得复国呢？所以这个复法难学就在这儿了，一是所有，一是所空，也就在为有这些道理。那么讲到这个善心不可得，善心不可得的这个吉手，我们好一组吉凶用用功。再说说因这个公案，那个新印书上也有，我那个参考资料上也有，在这个中国顿教禅宗啊，进中国来就是大摩祖师带来的，他叫禅宗的初祖。第二位祖师是中国人，就是慧可大师。慧可大师本来是个讲经的法师，他这个讲经法能讲的天花乱坠，有这个概念。但是呢，他对于自己的生死本空的道路他还不了解，所以他听说有个大摩祖师来传这个心法，他就到了那个凶山来去亲近大摩祖师。那个凶山就在我们那个彼时，在河南省，河南省就属于大陆上的北部啊，就是天气很冷，那个凶山也很高，到了冬天里就下雪，下了很深的雪。这个大摩祖师啊，他是面壁九年，面对着那个石头像个墙壁啊，给他打坐打了九年。这个慧可大师就亲近他，他天天还打他的坐，问他什么佛法也没跟他讲，没跟他说，哪怕他始终不退心。不对，这一天下大雪，下了又腰那么深，他冷的受不了，冷了要退心。哎，我为生死大事来了，我怎么为冷就要退道心呢？自己活在自己活在冷的受不了啊，自己气不过那个出家人带的都有个刀叫剑刀，拿着这个剑刀一下子把这个左手啊给斩断了。这一斩断呢，这叫做是红血气摇的功啊，这个血啊流到那个身上的血流到那个白血上都染红了，那个血下的摇那么深，叫做红血气摇。这个时候不冷了，不冷了怎么样呢？烫起来了，烫就受不了。这个公案上你都注意啊，这个冷给哪来了？妄想分别出来的。他这个时候怎么不冷了？烫的妄想超过了那个冷的妄想了，冷是不冷了，就是烫的受不了，烫的要死，心里简直不能安定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求这个大摩祖师啊，说我未来求法了，今天呢恐怕是要活不下去了，我这个心里不安定的很，求这个和尚你给我安心嘛。这个大摩祖师就开口说法了，就是这个机缘到了，说将心来与汝安，你把你的心拿来我给你安了。这个二祖就说我迷心了不可得，迷就是寻迷，寻迷我的心了不可得，了是究竟，究竟不可得，找不到我的心。那么大摩祖师说我与汝安心经，我给你安心安好了，干究竟了。这个慧可大师言下大悟，就在接这个二祖的这个法位。我们在这个公案故事上我们都得研究， 在后头这个金刚经的三波日，金刚经啊，它是叫我们能有五道四相般若，正道四相般若。你这么能有，这么能一正呢？你得去观照般若。这么知道去观照吗？你得把金刚经研究通，要依着这个问智般若去观照。这个顿教禅宗呢，他不给你讲经，不讲知乎者也，不讲如是我闻，不讲心受风行。他有他的一言半句，大摩祖师没有说此十五者也这些经啊，他就说你将心来于如安，这一句话就是问智般若。一句话虽然只有一句，它也是语言相。